较靠近。
我没，我在这。
你在用，你较调整一下。好啊。讲话的高度，反正应该是。
好。好，那我这，啊，你恁后边再甲做记号，那讲较细声吼。
我再来抢。
好，
你先讲，我是调上去大声啦。
好，你好。
可能你无迄个因的中气较重。哈哈哈哈哈。你来调讲话是正常麦克嘛？
好。好，那现在我们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啊，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啊。那么从十二节以后，神就再一次的来告诉啊。他的百姓说他的确有充足的能力能够来拯救他所拣选的这些百姓。今天我们有不少的信徒会这样想，我们今天传了八十年了，我们全世界的信徒才十多万，当然那个大陆不讲，大陆是一百多万哈。那这样要传多久才能够传到全世界呢？那传到全世界真的会有那么多人信主吗？就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遥不可及啊。但是往往你假如看了这个以赛亚书这里所说的你就会发现，人认为遥不可及的事情神是无所不能啊。所以在这里呢，从第十二节以后，神从三个方面来告诉我们，他救赎这种计划应许绝对会实现，不会落空。所以我们对于神要有充足的认识，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些神的计划真的会一一的来实现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节呢，这里就到十七节，就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十二节这里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呢？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呢？那么用这个平，用秤子称这个山岭，用天平平冈岭呢？这里就提到了珠水、苍天、大地这三个重点，告诉了我们神掌管的天，掌管的地，掌管的海。天象征的灵界的事情，灵界的问题，譬如说迦南妇人的孩子被鬼附了，谁能够帮助他呢？当然是主耶稣了。那么关于地，代表了世上的苦难，世上的苦难真的太多了，就好像血肉的妇人在医生的手上呢，受了很多的苦得不到医治那么主耶稣他能海呢，代表诸多的罪恶。一个淫乱的妇人，人人喊打；一个淫乱的妇人被抓来，有人问主耶稣说：“这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把他抓起来，你要如何处理？” 众人认为说应该把他打死啊，神就主耶稣又这么一句话，你们认为你们自己没有罪的，你们可以去打死他，来化解了这个妇人的危机了。所以从这里呢，就可以让我们了解，真的我们的神啊，掌管天地海种种啊，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难题。在第这个十三节到十四节，这里就问到，谁能够去教导我们天上的神呢？谁啊？他神要跟谁商量呢？谁能够教导啊神啊说将公平的道路指示他呢？这里在强调神的权智。在《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那里说，隐秘的事情啊是属耶和华的，啊，所以我们人不了解的事情，神他无所不知。就好像但以理啊，他在巴比伦的时候啊，巴比伦王他做了梦，很多的事事啊没办法啊来解答。哎，那但以理就向那王讲了，说隐秘的事我们的神知道。结果真的，他能够解别人不能解的梦。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啊，我们处在一个关键期，也可以说是一个圣工推展的一个瓶颈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我们大家拼着命在推展圣工，但是圣工好像很多的难题没办法化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用人的智慧真的太渺小，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多的用心在神的面前好好来祷告，求神来指教我们该如何来化解当前的困顿呢？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巴比伦，他们怎么能够回来呢？人没有办法想通的，神他就有办法了。那再来这里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提到神十五节到十七节提到神是自大的，大到人根本没办法相比了。他这里说万民多像水桶的一滴，我们真的是好像大海当中的水的一滴，滴下去等于都看不到了，所以这个是要凸显出神的自大。所以保罗他自己也看到了基督在我这个渺小的人身上啊，显出了奇妙的作为了。所以我们这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真的是非常的渺小到微不足道。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摩西手中的一根杖看起来是很不起眼，竟然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显出大神迹来。保罗身上那一条围裙，也真的是能看出这能够做什么，竟然也能够让病人得到医治，把围裙换在病人身上就得到医治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奇妙，所以当我们对神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大卫一样，敢跟哥利亚挑战，虽然他比我们高的很多，一颗一颗石头就把他打倒了。所以从以上这些呢，就让我们可以深深的去体会神用这些问题来问我们，然后呢他也提了这些，比如说黎巴嫩的树林根本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当做欢祭，这个就凸显出神的自大，是这个至高至大，非常的伟大的神。那十八节到二十六节这里就提到，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在当时的人总认为是巴比伦神很了不起，但是呢神就问了，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迷糊了，不要以为外邦的神那是最伟大的，神要来证明只有他能够救赎百姓脱离，这个苦难，这个是神，用这样的语气呢来提醒他们。所以在人生旅途种种的困难当中，虽然我们看虽然现在看不到明天，的那一种的，路在哪里，但是我们不是赞美诗有一首诗，我知道谁掌管着明天，我的明天呢，在神的手中。虽然我还不知道说这个困难要怎么突破，但是我知道我的明天在神的手中。那么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呢， 这里就提到了哈，你们岂不知道吗？啊，难道没有听过吗？从起初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难道都没有明白吗？那么神他从这个创造里头要让人去思考啊，整个天地既然是他所造的，当然了，那么人的命运呢也在他的手中，人能够夸口什么呢？二三节说他是君王归于虚无，是地上的审判官归于虚空，他们是该刚才栽上的，他刚才种上种上根也刚刚才扎的，但是他一吹在其上都变为枯干了。这在形容这巴比伦这些君王这些审判官这些领导者但是他们经不起神口中的气一吹他们就归于无有了。所以从这里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掌管了人的命运，难道神能够向神夸口说我能够活多少岁呢？谁能够夸口说命运在我手中呢？是没有人能够敢跟神这么说。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个神的他的作为，神的拯救呢，所以大卫呢他就不敢为自己伸冤虽然扫罗一直逼害他，但是呢他还是尊重神，这是神的受膏者，我怎么能够伸手害他呢？他尊重神，他相信神一定会救他，不是用自己的方法。那用自己的方法，他真的是有机会马上可以把扫罗王杀掉但他尊重神这真的是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表示他相信神他自有他的方法，我们人不能够走在神的面前所以有些人很担心说两岸是不是会冲突有时候我们讲完道有人就会来问这两岸将来怎么样其实我们不必担心这一些我们只要尽了我们信徒的本分，好好来服侍神，将来两岸怎么样神最知道神也会做最好的安排。好，那再看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里呢提到了那这二十五节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呢？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观看，谁创造这万象呢？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他的名字，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神掌管天上的宇宙星辰何等的完美说连一个都不缺，但这个是在说什么？说神的本质是完全的，神的这个创造是非常的有秩序，毫不混乱的那么从这里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人若不知道靠着神做有规律生活，在圣工上我们若不懂得神靠着神来做规划的话，那我们真的轻忽了神的圣洁的本质。神要我们做事要规规矩矩要我们做事不要混乱从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这个管理，一直到教会。所以我们这个延伸班刚刚听的我看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永和小区神学延伸班的这个计划里头这个我们做事情有目标有计划这个就是合乎神的本质神本质就是要我们有目标，不是混乱，不是随随便便不是说马马虎能够过就可以过，不是这样，因为神有大能，他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目标，这个很好。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假如今天我们真耶稣教各个教会能够把这些年轻人从二十岁以后因为他们二十岁以前都受宗教教育嘛，二十岁以后就一年，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课开一年开两个课来讲，二十岁到三十岁十年十年就上几个课，二十个课程对不对？你想想看，一个年轻人好好的上二十个课程再加上他圣工上，我们譬如说刚刚提到几个我们这些执行秘书授权给他们做，他们也觉得很有荣誉感他们也知道说那我应该怎么做，这样给他磨练。你想想看，到了三十岁我们要立执事可以说是很多人都有资格的，不会说在这找不到人来当负责人，找不到人来当执事 来帮助教会， 不会的，对不对？那你看他立了只是二十岁到四十五岁，十五年的岁月里头，我们说一年就是两个课程好了，不要花我们很多时间，到四十五岁，他十五年就三十个课程，我们这样的这个装备啊，我们可以培育很多人才。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圣公怎么推不出去？其实不是推不出去，神在等我们呢、啊。我们知道吗？神在等我们。万一有一天呢、啊，神感动慕道者一百个进来了，那慕道者他们渴慕真理，可能靠网络来的，他有很多问题想要问我们。假如他一问三不知，他灵性上不会饥渴啊，他就跑掉了，对不对？羊总是要往那个有草的地方去嘛，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满足他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能怪我奇怪神怎么不同工呢？不是神不同工，是神在等待我们。所以我在想说，除了我们道理的学习，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说，应该多加灵修，让我们成长。所以你看这个神做事情是一样不缺、啊、连一个都不缺，该有的就要有。教会我们的这个做圣工也是要抓住神的本性，神就告诉我们，他就喜欢这样子，工作有计划、有秩序、有目标。我觉得说这个才是我们侍奉应有的态度。好，那到二十七节之后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啊、这里从这个信心的角度来看，这个说雅各在问，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命运神你都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们的冤屈你都没有听到呢？他们有这样的疑问。各位想想看，有时候我们、啊、在教会提案啊、讨论啊，就不通过了。有人就会想啊，这个一定不合神的旨意。真的不合神的旨意吗？有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神不听我们祷告，我们就觉得说，那神公平不公平啊？其实神很公平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那个雅各啊，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雅各被杀了。难道教会没有为雅各祷告吗？有啊，但是有时候神呢、啊，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全我们的祷告。当神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成全的时候，你不要怀疑神。你应该了解神真的有他的美意，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教会有没有软弱了？没有，还是祷告，继续为彼得祷告，因为彼得可能第二天要被杀了。他祷告，既然神成全了，让彼得逃出来。但是那次的祷告变成什么呢？不信的祷告，是有在祷告，但是不相信。彼得回来的时候敲门，那个姐妹回去跟他彼得回来了。他说：“你一定是看到鬼了，怎么会呢？不可能的嘛！”这叫做有祷告，但是不相信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但不是说神不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遇到这样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神不是没有能力。所以在这里二十八节，他这样问：“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没有听见过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神不是没有能力，所以他这里讲神是不会 疲乏的，神是不会困倦的，神他是永在的，是全能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可以平静风浪，主耶稣可以叫死人复活，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不帮助我们。所以二十九节说，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当我们真的认真去祷告的时候，像保罗一根刺，他一直求神，神啊，你把这根刺拿掉，神就不成全他的祈求，对不对？他祷告了三次，神跟他讲，我的恩典够你用。虽然神拒绝成全他的旨意，他的要求，但是神给他恩典。所以他保罗怎么讲？我现在懂了，我要夸口我的软弱，让基督的恩典大大的护庇我。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了解，虽然有时候神不成全我们的祈求，但是神他会给你力量，让你不疲乏。所以这里才这么讲，他其实三十节说，其实少年人会疲乏，再强壮的人也会跌倒啊，对不对？哪一个人不会跌倒呢？但是神加添给他力量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跌倒。 所以这个在讲什么？讲巴比伦，这犹太人、啊、在巴比伦七十年了，再坚强的人也会软弱了。你看等了那么久了，神都还没有动作，哎，有的人真的软弱倒了、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的。我们有时候没有等，没有求神加点力量给我们，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拼着命 在处理，但是拼到最后是累了，活得很累啊！哦、做圣工真的做得很累，所以有些人说我不干了，我太累了，三年太累，甚至有时候我做 六年太累了。其实做圣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不会累的。比如说你被立为长子当传道，你能够说我做三年我累了我不要做了呢？不可以这样子。其实是神啊，他在这里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问题是在乎我们有没有等候的。我们若不等候，凭血气当然会累，但是我们等候的话呢，在以赛亚书我们读过第三十章十五节是吗、啊、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个就是圣经来教导我们的。所以其实神、啊、不是被动的来帮助我们，其实神是主动的要跟我们同行，要指引我们，只是我们有时候少了就这么一点，没有安静在神面前祷告，没有去了解他的心意，没有去了解他已经在动手在帮助我们，只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时候，神的意思 最美好。所以我们有一首赞美是说主必预备，不是照你的意思，也不是照你的时候，而是神有他美好的时候，美好的意思。所以要紧的是告诉我们什么？要等候了。当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奔跑绝对不困倦，行走呢不疲乏、啊、所以从这个四十章呢，就这一段圣经最主要强调什么？神的救赎是绝对千真万确，不会落空、哦、绝对不会骗人的、啊、所以我们各位呢，若是能够从这个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激发起这个信心，我们会勇敢的与神同行、哦、我们会抓住这个救赎的应许。好，那我们接着进到四十一章，既然神应许救赎，那怎么救他们脱离巴比伦呢、啊、怎么救他们脱离巴比伦、啊、因为神跟他们讲，你们要等候 等候他的救赎，你就重新得力、啊、你就不会疲倦了。所以神为了要证明他有救赎的大能、啊、那在这里已经预告一件什么事情呢、啊、在四十一章这里就提到了神要怎么样救他们呢？提到古列、啊、将近两百年前呢、啊，两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先知就已经把后面会讲把他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当然这一章还没讲到古列，不过你可以知道这个是在讲古列。所以第一节这里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啊，当从心得力，都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啊、神主动的向灵界的二势力挑战。因为在当时的中东的诸国呢，他们有一种想法，他们都认为最强的国家他的神啊是最能干的、啊、但是神要向这些灵界的这些偶像来挑战，向这个魔鬼挑战，是吧？谁真的能够救人呢、啊、那同样的，神要在这个末世也要展现出他救赎的决心，所以他兴起了我们这今天真教会要来挑战诸灵，挑战各个宗教、哎、所以我们、啊、从这段圣经你慢慢就可以了解神真的是非常奇妙、啊、在这一章里头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奇异的恩典，奇妙的恩典。所以第二节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呢？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呢、啊、东方是兴起一人是指谁啊？就是指着古列的、啊、那么这个波斯是在巴比伦的东边，所以说从东方兴起一人、啊、那么古列他要来成就，这里说凭公义招他，就是成就神对以色列的一种应许，一种公义。公义的意思是说，你有罪认罪悔改， 那么神就要救你脱离罪恶，就是公义啊。假如说你不肯悔改，你就要受审判。公义的内容就两种，正面就是说你肯悔改，我就救你，并且赦免你的罪，这是公义。所以神要执行他的公义是透过谁呢？透过鼓励使他们悔改，要展现神惊人的大能，就是借着鼓励来制服列国。所以这个第二节就说啊，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把他们如灰尘交给他的刀，如风吹的翠秸交与他的弓。这个就是说神兴起鼓励呢，他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啊，所向无敌。那么第三节呢，他追赶他们，走他们所未走的道路，坦然前行，毫无阻挡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啊。那从这里就让我们了解一点哦，真的神要兴起他的工作很简单，对不对？你看神兴起了十二个门徒在做工啊，但是很奇妙，在十二个门徒之外，他突然间兴起谁啊？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是谁？保罗。一个本来是敌对他的保罗，竟然成为他最好的工人。他不但是在文宣，在口传，保罗 做了很大的功，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将来我们福音要遍传世界，有时候神真的是会想，也是会让我们想象不到。像你看从东方建立的真教会，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鼓励迅速的行动呢，能够征服敌国。你看保罗不是也这样吗？保罗在各城迅速建立教会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如何像这个鼓励一样所向无敌呢？当好我们要好好的培养人才跟神同工我们本身要培养好的人才，那么跟神一起同工。那第四节这里就提到谁行作成就这个事呢？从起初先招历代呢，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也以幕后的同在。这个是讲到整个历史呢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神说我所要做的那么这个谁能够去成就呢？谁能够行作成就这个事呢？这个是神他提出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也相信神借着鼓励来拯救选民呢。那其实在末后的真教会，神也借着众先知一再的宣告我们也要来拯救这犹太人归回神的怀抱。但是问题，这个应许我们信吗？你相信真教会能够达成这个应许吗？五节到七节这里就提到这个海岛看见多害怕，看见谁呢？看见古列的他的那个雄壮威武的这个军队的，所以各国的偶像说大惊失色那么他们就想要另外再找偶像，再建立偶像想要来对抗这个古列王。这就如同今天有些异教他看到神的福音的传道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崇拜的这个偶像可以说大大的这个失色了比如说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这个保罗在以弗所的地方传扬这个福音，连那个行邪术的都把那个邪术的书都烧掉了那也没有人要来拜那个雅典米的女神所以那个时候那些庙中的那些主持人非常气愤要去抓保罗要打他，说你抢了我们的生意我们这个偶像庙的生意那就是因为这个神的工作这样在那边兴旺的时候，那各种的宗教可以说是没有人要再去敬拜他了所以这个是显出偶像的无能那人竟然要另立偶像，这更是无知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了解得到有些人拜某种宗教让他失望了，他转而去拜他认为这个比他能力高的，比如说有才能的、有势力的等等，这些人把他当作偶像来拜比如说有些人会催眠的他就认为说催眠的就是他的好像一个神的化身像类似这些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常常有很多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以人当作偶像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好，那古列来拯救这些百姓，那就是来成全神的旨意。好，那么神就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了，为什么神要选召你们呢？第八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的朋友亚伯兰的后裔。这里特别强调为什么神要借着古列来拯救他们呢？但是神就说，你以色列就是我的仆人，是神早已经拣选，就是早已经预定好了，神亲自的造就，要让他们成为什么呢？神的仆人，简单的讲就是神的见证人，在四十三章里头会提到这么一点，要成为神的见证人。那因为呢，他神要成全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万国的人得到福气，所以他们就要成为神的见证人。虽然他们是远在地极的地方，似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神都能够注意到，并且把他们拣选来，对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绝对不会弃绝你的。这个是神的用心跟神的细心了。那么在十节以后呢，这里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跟你们同在。那我们记住，当你看到这个字眼，我与你同在这个字眼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说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的应许，说我一定跟你同在，若我跟你同在的时候，你就不要怕了。在人所不能的事情，在神是无所不能。那这里头提到不要害怕的两个原因，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与你同在，第二个就是说我是你的手神我要兼顾你帮助你，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就是说神要以他的大能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神又在强调因为他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死过又活的所以他绝对有这样的能力呢，来完成他的救赎那么十一节这里特别提到呢，他的敌对的这些国家呢他说凡向你发怒的都要抱愧蒙羞，跟你相争的都要归无有，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到了，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了这里一再的强调说敌对的势力是越来越强与你本来是与你发怒，后来跟你相争接着第十二节说与你争竞甚至于到最后说与你征战这个敌人的这个势力虽然越来越强，但是你不要怕，我们的神一定会彻彻底底的来对付这些仇敌所以这个使徒们他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有很多的经验比如说彼得医治的那瘸腿的被的关的监牢，那神竟然派天使把他救出来，所以彼得到最后被关监第二天就被砍，要想要人家要把他杀掉了，他都还安稳的睡在这个边境的中间那这个就是一种属灵的经验，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难免也会遇到敌对的势力有时候在教会也会这样子教会里头也会有那些不忠心的人来敌对那我们不必害怕神他自然而然会来保护我们。十三节我们看十四节这里提到什么呢十四节这里提到说你这从雅各以色列你不要怕，这里一再强调说不要怕因为悖逆的百姓总是认为他们处在这种绝望的地步，怎么可能能够得到拯救呢但是神一直在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怕虽然你们自己认为你们是虫，好像一无所有，好像非常软弱但是 神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了这个在这里十四节这里特别提到说神他是圣洁的，是绝对不会说谎的他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我们若是能够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软弱，那我们若能够去经历神的救赎我们就会有信心 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好像保罗他常常纪念到过去，这真的他是一个罪魁，但是呢神却怜悯他，所以他说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呢、啊？所以越有属灵的经历，你就越有信心说我能够追求零缺点的生活。那十五节呢、神要告诉他、怎么胜过仇敌呢？十五节说，看啊，我已经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的器具。你要把山林打得粉碎，山林代表一个国度，是甘霖如同、这个钢笔一样，这个山林这个山冈呢、都代表一个国家的政权了。但是如何胜过呢？不是用武器、这里特别要强调是用农作物的那个东西、来征服敌人。换句话说，用和平的手段，不是用武力的手段，是用和平的手段来征服这个敌军呢、所以你看亚述军本来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但是一夜之间神、他不是用人的力量，他用、这个属灵的力量打退了这个仇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教会啊，也是要面临比如外教会的一些攻击啦，或是其他宗教的攻击，但是我们要用爱用真理啊来化解他们种种的仇恨、化解种种仇恨、这个是真教会发展的、一个方法。那在十六节、他在这里说，你要把他剥扬、这个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色列圣者为夸耀、那这里是强调神的全能、能够把恶人的罪把它除掉、那除恶人的罪除掉以后，就变成义人了、那么恶人成义人的话呢，当然就会以耶和华为喜乐。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当你在教会看到恶人的时候，你不要讨厌他、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如何帮助恶人呢、把他变成好人、这个是我们在牧养上啊应该有的一个信心、因为这里特别强调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圣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要相信神是圣洁的，神不希望人在罪恶当中，所以他会把坏人变成好人、这个是、我们若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会、看到恶人真的 变成好人了。所以保罗他更新，他常常做更新的见证，生命的见证，说他过去怎么坏、现在是变成好人，并且神呢重用的功能，所以他常常以此为喜乐。所以在腓立比书里头，他常常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喜乐哦、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喜乐，因为他有这样的体验、靠着神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再看十七节、他说困苦穷乏的人呢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又要必应允他们、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十七节十八节、就在讲 这些事情、当人心饥渴的时候好像没有水、那怎么办呢、那么神说、要应允他们、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那赐给他们泉水，好像磐石出水一般、在这个沙漠的地方竟然会有水涌出来、这个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灵性饥渴的只有一个方法，你们要转向神、那么你们就能够、解除这些危机。所以今天教会的危机、我们认为好像走投无路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他就是能够显出这么奇妙的作为、所以他能够变化人心、在转眼之间呢、让我们真的是好像、这个灵性上、能够得到滋润 得到饱足。那十九节呢、这里特别提到用几棵的这个、比如说用那个香柏树、皂荚树、番薯柳、等等这些树木来形容、他们在旷野、干燥的地方、炎热的地方不要怕，神沿路上在沙漠的地方都会种这些树，让他们可以遇到燥热的这个、天气的时候、能够得到、安歇的。那换句话说，他们被掳归回一路上、神祝福他们不加上忧虑、 啊，这是神给人的福气。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要担心，以为说，大概神只会是我属灵福气吧？不是这样，神会是我们灵肉方面的富足，啊，所以神已经甘愿把他的独生子白白赐给我们了，更何况他所造的一切也会都赐给我们，不会吝惜不给我们，哈。所以二十节哈，这也是好叫人看见就知道，去思想去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从这个古列的帮助让他们被掳归回，这种令人震惊的这种作为，要让不单是犹太人，让其他周围的人去思想，那就明白，哦，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他们带回来，因为他们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他是一个圣者。那当然蒙拯救的人呢，也不要再败坏了，那这样子，那才能够不辜负神的恩典。所以保罗才常常在提醒啊，说你们无论做什么，无论吃无论喝，都要荣耀神，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要不但要看见，还要知道，还要思想，还要明白，所以我们得到恩典要常常去想，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得这个恩典，到底有什么神要学，要我们学习什么呢，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地方。然后呢，在二十一节呢一直到二十九节，这里呢就有一个向假神挑战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内容。那么这里向假神挑战呢，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可以从这方面去思考。二十一节他用这种口气来询问假神。二十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了，你们可以呈上你们案件啊，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二十一节是这样的挑战呢，是要让世上所有的人呢不要受假神愚弄了。那要他们呈上什么案件什么事情呢？那么从二十二节这里就说了，二十二节说，你可以把将来要遇到的事情将来必遇的事 说明先前的事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崛起或者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这里是特别强调是要他们从历史上来证明以往他们过去他们行过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呢，要他们来讲讲说以前你们的偶像为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但是呢在这里那么神本身他做过什么事情呢？假如我们回顾先知不久之前所预言的那个亚兰跟以色列要灭在亚述的手中，你们记得吗？他带了一个先知的儿子，以赛亚先知的儿子出来来说预言，那个预言他的那个儿子的名字马黑尔萨拉的哈斯巴斯，有没有名字很长那一句话说努列必赢啊，抢夺快到，意思说告犹大国，告诉他们说，告诉犹大国的百姓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害怕那北朝那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啊，很快都要灭掉，先知在预言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嘛，所以先知本身他能够提出这个条件以前神做的事情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啊，那请问你的偶像过去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你讲嘛，你讲讲看，讲不出来，那再来呢，那么在二十二节所说的说，那请你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可以不可以讲呢，那将来 是什么呢，在这一章是指到古列要来救这以色列百姓那他能不能这样预言呢他也是不能那是不是现在能够显一个歧视让人知道他就是神呢这向 假神挑战那么在先知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你再回顾这个三十七章到三十九章，那个时候神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西家本来要死了，对不对？神就怜悯他，又增加他十五年的岁数他有一个病，给他贴无花果树的叶子，病好了再来还有一个日晷倒退十几度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三十八章说倒退十度这个都是很奇妙的事情神都已经现在已经都做了那你看偶像能够做吗？从过去从现在从未来 啊，是从这三方面 来跟偶像来做一个挑战，啊，那偶像实在是二十四节怎么说呢？啊，说看啊，你们是虚浮的，啊，你们的作为也是虚空的，那选择你们呢，真是可憎恶的，害人害己的，啊，引导人拜假神的，真的是害人害己。那么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里神特别指到说，将来他要北方兴起一个人哈，啊，那么这北方这个，我在这个书本上有说明哈，为什么在讲北方哈？那么这个只是指着古列哈，他是求告神的名了，他要从日出之地出来，啊，是古列要靠着神呐，啊，来战胜敌人哈，这个是在这个二十五节，啊。这里所说的哈，那二十七节说，我首先要对西安说，看到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啊，就是指着征服者古列会带来好信息，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回去了吧？啊，那这个的目的啊，最主要是要怎么样呢？是要让啊来安慰这些选民，偶像是没办法回答这些事情了，啊，偶像的工作都是虚空，要他们同心归向神。所以我们呢，要去想一想，真教会的建立也真的是人想不到的，啊，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呢，这个福音就遍传整个中国大陆，啊，所以中国大陆一直到现在，虽然经过了多少年了，从那个新我们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是列国啊，瓜分中国大陆啊，那时候非常穷困的年代，啊，那后来又发生了那个八年的对日抗战，啊，多灾多难。抗战刚结束不久，五六年以后啊，又发生什么？啊，国共的战争，对不对？那结果民国三九年，我们就退到台湾来了。哦，那我们退出来以后，那共产党他们是不主张有神的，所以对宗教的那个当然就手段就不一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1965年呢，啊，哦，到1980年，15年当中，那时候更凄惨了，所有宗教都停止活动。到1980年才慢慢开始恢复，经过漫长这个将近这个80年的历史，啊，在大陆的这个教会经过这样火炼，啊，感谢神啊，我们的信徒，啊，是有100多万的信徒啊，当然有很多人是软弱，啊，不过那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哈，在保守，啊，那我们慢慢的去思考，真教会今天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就如同什么古列，古列是外邦人，啊，那我们被拯救的我们这些也是外邦人，啊，所以我们的角色有点像古列，不过神要借着我们来兴旺他的圣功，慢慢去思考是不是跟古列一样，哦，所向无敌，哦，所以我们应该去思考，然后做好准备，同心默祷，阿们。